十四，夏日塔拉。刚从祁连山深处跋涉前来的我们，怀着滚烫的心，站在丛生的芨芨草之旁。海日涵，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日塔拉，一处我们难以忘记的地方，一个我们必须记住的名字。夏日塔拉是蒙音汉译，蒙文原意应该就是黄草原，也有人译作金色的草原。而带我前去的姚敖尔作家铁木尔又说，此处古称席拉韦古尔大草滩，也就是黄卫兀儿大草滩之意。所以这黄在这里是指草色呢，还是指族群？此刻的我们就无法判断了。不过2011年的夏天，铁木尔引领着我们翻越过祁连山，终于到达了这一片草原上之时，草色却是青碧青碧的。这里果然是祁连山北麓最丰美的草场之一，2000年前也曾是匈奴生息之地。草场西端就有匈奴单于城的遗址，《史记·匈奴列传》索引中那一首匈奴歌那样悲伤：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席，使我焉知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然而对于蒙古人来说，祁连山北麓的这片大草原夏日塔拉也是伤心之地。1634年，大蒙古帝国最后一位可汗林丹汗曾在此苦苦期盼能有援兵从青海穿过莫勒草原，翻越高高的祁连山脉，经野马川，通过大斗拔谷、扁都口的隘口前来会合，好能一起对抗后金的攻势。然而从苦寒的初春一直等待到夏去秋来，援兵迟迟未到，可汗却已病逝。蒙古帝国从1206坚持到1634年的400多年沧桑历史，也在这里写下了最后的一页。海日涵，我知道你读历史的时候，好像历史课本对林丹汗没有什么好的评语，就算是民间传说里，关于林丹汗也没什么好的故事。这位可汗总是处在做错事的那一端，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其实一个失败了的可汗一定犯了些错误，否则也不会失败。一个亡国之君的运气一定也不会太好，否则也不至于亡国。历史课本里的记录应该不会离题太远，但是别忘记，取得了江山的满清却有足够的动机与时间，在民间散播着种种不利于林丹汗的谣言与传说，久而久之，连我们蒙古人也跟着深信不疑了，这才是最最令人伤心之处了。所以海日涵，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重新回看一次不同的历史，一部以蒙古汗庭为本位所写的历史好吗？有名一代蒙古的可汗依然代代传承于亚洲北方的蒙古高原之上，史称北原。然而由于自己内部的分裂与征战，可说是名声凋敝，风雨飘摇。期间虽有明军出现，有了中兴的气象，然而总是不能持久。在16世纪末叶，虽然有图蒙汗的励精图治，甚至还颁布了法典，号令各部蒙古遵守，但是等到传位给林丹汗的祖父布延彻成汗之时， 蒙古名义上的政治中心，虽然还是蒙古大汗所在的察哈尔部，其实汗权已经再度衰微了。由于自己的父亲早逝，所以在祖父布延彻成汗驾崩之时，林丹汗是以长孙之名即位的。黄金家族的小王子原名里格丹巴图尔，是察哈尔部中心君王达延汗长子图鲁博尔特的后裔，成吉思克汗第22世孙。他继祖父遗下的大汗位之时是1604年，明万历32年，那年他只有13岁。蒙古帝国当时的各个部族，无论是处于漠南、漠北或者漠西，都欺负这个小王子年幼，不但不再朝贡，甚至还有部众劫杀大汗的使臣，掠夺其财物，真可说是无法无天了。那时不单蒙古内部是各自分立，互相矛盾，而在外界又有南方的明朝、东北的女真以及北方的沙俄这三大势力环伺在侧，日子过得很不平静。小王子都沉着以对，不动声色。据说在林丹汗继位的最初十年里，史料中很少见到他的记载，至于一些零星的明史资料中，总是轻蔑地称呼他为幼憨、新憨、虎憨。原来在这里，汉人的史官竟然将韩英译为憨，可见明朝对蒙古人的敌意之深，对小王子的极度轻蔑了。在2002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书中，我才找到几行持平之论。书中说，事实上林丹汗在积蓄力量，卧薪尝胆，力图有朝一日重振汗权，恢复先人基业。汗日汗，这是从元朝覆灭之后每一位北元的可汗念兹在兹的心愿。我们这些后人在回看历史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心愿未免有些夸大，但是在林丹汗的时代里，这却是他终其一生也必须竭力达到的目的。我们能够怨怪他、讥笑他吗？其实回看当年，在初开始的时候，形势似乎是颇为乐观的。1615年，明万历43年，十年生聚后的林丹汗开始出现在名人的记载中，成为战斗力极强的队伍，一度攻陷明朝的广宁，咄咄逼人，使原来被明朝视为懦弱畏威的小王子突然令人刮目相看，惊呼他为鲁中明王，尤称桀骜了。为了拉拢他来对付后金，1617年明朝与蒙古建立了互市的关系。与明朝和好之后，林丹汗开始积极进行他的统一大业，但是原来在图门汗时还是蒙古附庸的女真已经蜕变成为一个新兴的强大势力。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国，1619年在萨尔虎大捷之后，更是势如破竹般的连下辽东70余城。汗日汗，这个时候后金怎么可能让蒙古大汗复兴祖先基业的心愿实现呢？努尔哈赤真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拉拢蒙古诸部，利用他们与林丹汗之间的矛盾， 后经则显示出种种的诚意，又是结盟又是联姻的，总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林丹汗陷于孤立的困境。至于不肯受后金收买的其他蒙古部族，努我哈赤就发兵攻打或掳其盟主，使得蒙古高原上的有些武力难以施展，迟疑不前。海日汗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林丹汗还是坚持他要成为蒙古帝国真正的大汗的初衷。对外，他绝对不接受努尔哈赤的威逼利诱；对内，他还是要严惩叛徒，先后征讨科尔沁、科尔克等诸部，要实现统一的理想。而到了后期，为了扭转局势，还做西征之徒，从1627年的初冬开始西进，到1628年的9月，林丹汗以百战之兵可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史书上说他东起辽西，西进洮河，接受插药约，威行河套以西矣。海日汗如果不是明盟关系恶化，如果不是后金日益强大，如果不是皇太极与蒙古诸部联军远征林丹汗，在1632年崇祯五年天聪六年的那个春天四月，如果不是辽河暴涨，让天灾人祸同时发难，使得林丹汗仓皇弃守，让自己苦心经营了几年的西部根据地被后金夺去，让部众在洪水之中离散了极大部分，剩下的人马最后只能逃奔到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深处。如果蒙古帝国最后一位可汗的运气不是坏到如此地步，历史究竟要怎么写下去，恐怕还不是我们所能猜测与想象的吧。海日汗啊，海日汗，今天的我们可以随着众人起舞，指责林丹汗不得人心，指责他一意孤行。可是你要不要读一段从另外一个角度写的文字呢？这段文字出自2002年北京国际文华出版社出版，刘志一编著的《寻觅克什克腾书》中第499页。清朝的某些历史学家为维护其统治者的利益，对林丹汗进行了种种歪曲，说他极端残暴，不讲信义，故使所部相继离散云云。事实上，林丹汗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蒙古内部一些封建主争权夺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依附后金；二是后金善于利用矛盾和使用破坏内部团结毒剂，对一些愿意归顺和动摇的蒙古首领采取积极拉拢利诱的政策，最后迫使林丹汗陷于孤立的境地，导致他所领导的抗清斗争最后失败。察哈尔部林丹汗为维护蒙古族的独立与统一，坚持抗清战斗近30年，是蒙古族杰出的民族英雄。完全不同的论点摆在眼前，海日汗，我的建议是，你不必勉强自己，一定要马上做出选择和判断，且让这两种不同的论点都同时进入自己的心中，然后再让时间和经验逐渐累积，慢慢等待答案自行出现的那一天吧。而我呢，我是在2011年的夏天 跟随着好友铁木尔的带领，终于来到了夏日塔拉。昔日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已经被零碎的农田和无所不在的铁丝网分隔得遍体鳞伤。可是刚从祁连山深处跋涉前来的我们，怀着滚烫的心站在丛生的芨芨草之旁，只觉得草色依然青碧，苍天依然好汉。遥想当年1604年即位的小王子只有13岁，十年生聚之后，1615年声威大振的年轻可汗也不过24岁，1628年西征全胜之时的林丹汗是37岁，而1634年在夏日塔拉韩碑离世的我们最后一位可汗是43岁。何等艰辛的30年，何等勇猛不屈不挠的30年，无论何等沉痛的打击，也从不曾轻言放弃，直到临终还在期待重新出发。这样的可汗，即使因为命运逼迫不得不成为末代的可汗，也绝不能说是他亡的国吧。2011年的夏天，我们站在夏日塔拉的西端，遥望着祁连山那长长的隘口大斗拔谷的方向，双手捧着哈达跪下，俯首默默祝祷，然后再起身。我学着铁木尔的动作，也把手中的哈达系在芨芨草上，刚好有风拂过，丝质的长哈达也轻轻随风翻飞，末端转过来碰触到我的手背，仿佛传来一种轻柔的抚慰。海日寒，我相信这是夏日塔拉给我的回答。慕容，2013年1月29日。